那个就是
断代文化，
断代文化，断代文化咋没有考究？
他说这一段好像是他的意思，核心观点，我那个同事核心观点就是我们的文明实际上不到五千，不到五千，比如说三千年、两千年可以考究的。
是这样子的，就是西方的，就是这些都是从被西方观点搞的什么呀？就是你的那些传说、文化传说什么的不算，不做历史，不做数，知道吗？那我就问你了，传说怎么来的？传说就是我说那句话，历史当什么？当历史成为传说，传说成为神话，就这么一个过程。伏羲没有啊，伏羲一定有，但是可能不是我们说那个样子。就跟我说，我跟你说鬼谷子这射刀人这个东西，当年我所遇到的这些射刀人这些整个这个经历，如果我不遇到的话，我也会认为
对。
那今天我跟你讲的都是，你说鬼谷子他这只人类在不在？当然在了。但是你说他会像那个网上这些人说我是鬼谷子传人什么什么，你都来学百合术，你懂什么叫百合术？
对，
鬼谷子这套百合术不是他所留的这几套书籍，他是叫心法。
心法，
那叫平家治国齐天下的，开什么玩笑？王景烈多狠了，你自己看看。我还没讲，马上要讲这个南北朝苻坚这个，叫金刀太子，就是被那谁，被那个王猛逼的。那王猛早就知道慕容初要反，就必反呀，陛下呀，不杀他，你不杀他必然被其所累，他就不舍得杀。因为苻坚和慕容垂的儿子有搞同性恋，就不舍得杀。王猛就设计要杀了，这慕容垂就非常老练，他就知道王猛看得不顺眼，左躲就躲呀，他给躲过去了。等王猛熬把王老毛熬死了，那最后
啊，
淝水之战的时候果然就完蛋了。第一个慕容垂就反，复燕了，把大燕国复原，前燕后燕就他干了。
来说，我觉得你勤能讲学到这个份上，研究历史是必然的，
必然。那鬼谷子那不是真人、啊、
而且有很强烈的冲动研究历史，我现在就有冲动研究历史，
是吧？这些人全是存在的，这些人的存在，因为我还是说，我说那个鬼谷再过一千年还有人传，我还是说有的是钱的，那钱着急蹦的人拿来那古董卖就行了。
是
鬼谷的传人就跟我们这一样，最后也是一套东西往里。
现在我觉得是你说这个意义重大的，这个体系架构出来就可以哗哗就是一下传下
来，我全做完了，对吧？书写完了，算盘，
对，
天盘、地盘、命盘、运盘、数盘、算盘，全部做完了，
就基本上走到鬼谷那个套路上。
魏雪堂在一声把这所有的这一套框往棺子上一砸、
啊、
就结束，
再一个传下去。
对啊，最后现在这些人就是说人看得近啊，都想来这边求点小财什么的，到那时候给你钱都不要，没用啊。
哎呀，说你说这个鬼谷子说完了以后，觉得
你说鬼谷子嘛，就跟我跟你说的这个善大道长他们这些人，你告诉他们他要钱干啥，你跟我说。
对，
想结婚一家老小有的是，
嗯，
你说你想生多少孩子，你有什么意义啊？那的文化境界，我告诉你，那就叫文化大同，思想境界，
他像鬼谷子这样，我觉得如果他这个思想达到这么高的层面啊，确实这些东西就物质上的东西确实看。
我就从阴符经，他给我背阴符经，观天之道，知天之行啊，然后这个观天之道，知天之行，尽。他说的就是清真讲，那时候我说真啊，他就给我讲每一段是清真讲，夸夸夸一谈。我就写到那个大一群真里面，写到那个概论片里了，这是当年的这种学识。
他才是高手的，哎呦，精通我
天！他说你们这里面，你们的青铜甲都有什么？但是他不知道车马衣冠啥，他不知道。说你们的日月星啊，这个，然后说三奇啊，什么奇，什么是一，然后你们这个。你们的青铜甲一定是有神将，我说对，这有神将。然后你们的神将是三传神将，我说，高手。奇门，他们鬼谷通奇门，通五行，通术法， 鬼谷最后，他鬼谷最高就是心法，他们会读心术。
就是师傅，
什么叫读心术啊？
你这样理解，他是不是鬼谷把我们这个奇门也当成一种工具来做？
对，他是我们的奇门是鬼谷的一个
分支吗？
一个不是分支，是一个
工具，
一个术法。我们的奇门遁甲把他们的心法当成一个术法。
师傅，我觉得啊，如果研究到最后，如果将来就是有高人，奇门就是研究透了以后，肯定会跟鬼谷是相通的。
鬼谷的人坐在这儿，他会读心的，他知道你在想啥，多可怕呀！
都相通的，因为我就了解这个东西，我看了很多东西，就是一门学问深入进去以后，条条大路都通了。就如果咱把奇门通了以后，通到一定境界，就是你说师傅，你说历史什么都通了，钻研的很深，就情真意切的时候，和那鬼谷是一个道理，肯定也会通到他那条道上去。这两条道也是通了，最后肯定能通一起。你说不定你最后你能发展出一个比鬼谷还厉害的，体会比他深，就像爱因斯坦奇才，他体会的更深，比鬼谷体会的还深。他可能把鬼谷的东西也整合到一个更大的东西上去。
他们鬼谷这些人，他研究的就是解决这个，就是像我们这个所有的术法方面的，就中国的术法有个毛病，也不是有毛病，有通病，他只关注于天地人，他不计较什么实证的这些东西。说句不好听的话，你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唯识唯心的一个东西。就是他思考的这个角度，不是西方那种思考角度。他是解决人的问题，就是我还有一个观点，就叫幸福。就是你怎么才能取得幸福呢？不是你发明了电灯，你拿起了电话了。现在你看自己看看你的电话，你把巴拉巴拉那些通话记录里有多少人？你看有几个能聊上几句？
是。
他觉得你这些东西是不能解决，就是给人能能给人带来便利，不能给人带来，并不能和幸福不能挂等钩，知道？和人的满足精神，或者和人的满足和人的最终追求和归宿不能画等号。鬼谷也好，奇门也好，他解决的是这个问题，就是人怎么才能幸福呢？那你说西方的话，就是西方文明的话，就是整个的电灯电话，然后楼上楼下，然后那个高速公路风驰电掣，然后就一定会幸福吗？
不会。
那怎么可能？金钱不完全等于幸福，金钱不决定，不对幸福不起决定性作用。比方说我拥有10000富，我就一定会幸福。
不会，这个
那怎么可能呢？你会患得患失。那你可能还不如个农民呢。那么就是最后这些古人的话，那我们追求的目的是什么呢？我们活着的目的是干什么？
我觉得还是心性上，就是
幸福吗？
幸福，
为了追求幸福吗？我们活着追求幸福，那怎么才能幸福呢？他们就是说，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鬼谷就研究人的，怎么才能解决人心的问题？我们奇门就解决，怎么才能幸福？我只有藏起来才能幸福。不藏你一定不幸福，因为外面太纷扰了。我求得什么东西，那就奇门遁甲。法家他认为，人怎么才能幸福？必须法度才能幸福。就是按照你的方式活，我没得活；按照我的方式活，你没得活。那咱俩怎么办？咱俩也不能按照你的方式，不能按照我的方式。那咱俩按照一个，咱俩都能活下去的方式，但都活得都不痛快的一种方式，咱俩活下去。那就是这个法律为准绳啊，这大家都能活下去，
是
吧？那这就是法家追求的。儒家追求是什么？儒家就是幸福是什么？儒家说幸福就是立言立德立身，你得永垂不朽，然后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儒家是这么干人才幸福。墨家是什么样的幸福呢？墨家就觉得了，墨家就说非生啊，非公啊，就是息民啊，让老百姓安居息民，不劳民，这个就是人民才能取得幸福。那墨家就天下奔走，磨破不说吗？磨破脚皮他也愿意，那就是他觉得这样他才是幸福。兵家就认为说，兵家说以战止战为之善， 我为什么要练兵啊？因为我不想打仗。你看他这个毛，你看他这个思想，我往死里练兵的目的是因为我不想打仗。
嗯，不想打仗。现在中国不就
对
搞
的就是，这是兵家的思想。如果我没有军队，我就一定要打仗。如果我没有强大的军队，我一定要打仗。如果我有了强大的军队，我就可以不打仗。
对，
汉朝就做到了吗？汉朝就做到了吗？
嗯，
一个军队不听话，姓张的一个就是县正处级的一个官啊，上去了之后，把门敲开了之后，那国王出来了，他不特使吗？拿刀把人给砍了，头提的不听话，不听汉朝话，这个手里面提着啊唐朝的，大不听大唐帝国话嘛，这手里面提着那个国王脑，那底下人要过来了，拎着脑袋，唐军将士谁敢动？吓得都不敢动了。军队大了不用打仗，强大了就不需要打仗了，这是兵家的思维方式。
我觉得什么就这些东西，诺基亚那个物，这个，之前这了解他怎么颠覆的这个问题，他和苹果之间的。我之前有个想法，就和这个例子差不多。
你还记得我有一次直播，我不知道你当时是来不来拜师，我讲体用的时候，你在不在直播？
体用？
嗯。
就这次直播？
不是，老早应该是在去年的四月份。
去年四月份我
来了，
今年四月份。
我今天就讲那个体用的时候，就说很多人在说，就是这个比特币的问题。
哦，这个。
那时候我就跟他说，很多人问，说在直播里面说，您说这个比特币将何去何从？我当时我就态度，我说你们要，如果你要投资比特币，要谨慎。
嗯。
因为没有一个，因为它这个体啊，没有一个东西是立在是古往今来没有一个东西是立在这么一个体上的。
嗯。
就是。暗网交易，它是最大的一个支付平台，
是，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不能容忍。
对，
我们叫名不正言不顺的，
嗯，
言不顺而义不达。义不达，你想发家，这怎么可以呢？那是终究见不得，终究见不得过。
嗯，是，现在已经跌的，我听他们说是跌了，这个比特币，这个最高说炒的很高很高。
不但要跌，那中国的像中国这种，
中国肯定是不容
易。你怎么可能让你这种东西？这种东西，你现在交易都没法交易。
对，在中国境内是不允许，这不合法。
不就完了吗？
对，
你还问当时我
说白了就是国家不允许。
对，当时我跟他们说比特币的这个问题，但还有那个，还有在那说这个，你不懂金融什么？我说我是不懂金融，但是我懂体用。
嗯。
对，你你说的那种金融，我是不懂。
但你抓了个最核心的。
对，你说那金融什么这个杠杆那个杠杆，我说我确实不懂，你说的没错。
嗯。
我没读过金融学，但是我知道体用，我知道它点在哪儿，关窍在什么地方。
嗯，对，抓核心是吧？
我不需要看你那些东西，我不需要去学你的金融学。但是我就知道你这个东西不行，你可能前期可能会赚着钱，但是我跟你讲，能拿得住，你赚的都是小钱。
嗯。
从2块钱涨到20块钱，你可能就抛了。然后你再买，从20块钱涨到40块钱，你又抛了，
嗯，
然后再涨涨跌跌，基本上没有什么。从2块钱你捏到10000块钱呢，你有这个本事吗？
嗯，对，就你就说这个思路，就中国人我们特有这种精髓，就抓大势，抓这个大势大趋势，抓这个大趋势，抓这个核心。
我也不可能去学，再去跟你学金融学吧？我为研究比特币，我就给你学个金融学。
抓着这个核心的东西，你怎么变都行，怎么弄都行。因为这个就逃不出这种，哎，那个，不知道那个，我突然想起以前那个研究概率的问题，是吧？
嗯。
研究概率，他们做过一个实验啊，丢球的问题，这个这么一排每一个都有管子，每个管子比如说这个小米嘛，我要把小米扔进去，小米哗哗往里面倒，都形成这么个。三角形嘛，形成三角，如果再多的话，它不在边上拆满，
嗯，
因为它每一个都有横杠，下去的球都是随机下去的， 下去球都随机下去了，下去以后呢摆着那个三角形，这个概率，这个当时这个理论提出来以后呢，就是我们确实确定不了这一个球下去以后到底它落到哪，这个确实就我们的认识，只是说人类华师天这个认识确实达到不了，可能高等生物我就能判断是这个火到哪去，但是我们是判断不了的，我们判断不了它，我们就不把握它了，但是我们把握一些能确定的东西，我能确定只要足够多它就是个三角形，我虽然说第一个下去它第一个球下去我不知道在哪，但是我知道足够多的时候它是个三角形，再足够多是它是把整个填满，它抓了一个确定性，就在不确定中抓了一个确定的东西，就是我理解的概率，它你像我们概率就排列组合嘛，排列组合方式
算进它就完了，
算它在算进的它算不进，这不是算不进，它是不确定，但是不确定抓了一个确定的，就和你是不是你刚才说这个体重的，我确实不知道这个比特币从20什么时候降到10块，什么时候降到100，我不知道这是，但是我抓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我知道这个东西不行，早晚只要给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它早晚就不行。
对，它的结局
终究是不行，
它的结局我是知道，它怎么来的我不知道。但是他怎么走的我
是
知道，
这个东西在公安经常用，
是吧？
就是你比如抓一个小偷，抓一个逃犯，你看公安抓逃犯什么时候去抓？春节去抓，8月15去抓，
好抓
啊，晚上去抓，他从来不白天去抓，为什么呢？我知道就我们这术语叫落地嘛，这个人一旦落地以后，就这个人落地就知道他活动的轨迹，但是呢，因为基于现在这个探头也不是说太那个。就这个人从这个酒店跨出去了，他早晨出去了，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去，但是我不需要知道他上哪去，
晚上肯定回来，
他晚上，但是我知道他晚上的时候他肯定回来，所以我就在等晚上回来，晚上咔，然后或者是我知道他春节这个人非常像，我知道他春节他肯定回来，那我就春节跨在这一等，我知道8月15他肯定回来，你不管放了多大气儿，你不管跑了多少远，你终究是要回来，或者终究他知道耗哪一口，终究会到这个点上，就不确定过程中抓了那么一个确定的东西，
对，
就是把这个概率，事实上是这也是一种妥协，是吧？就是作为我们人类认知缺陷的一种概率，是一种妥协的结果，就是你说这个体用的确实是妥协，如果我们再高深一点，我们再牛逼一点，我们不需要这个概率，我知道什么概率，我都知道每个球落在哪，我不需要知道概率，还用什么概率？
我是去年好像去年在讲那个，当时就问的比特币的问题，没想到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能乱说话的原因。那今年就开始，而且是什么呢？而且它这个风向一旦动起来的话，不但是中国，其他国家也会动手。
它是不动手，你像中国，哎，我觉得中国这个，包括打国外交什么，真是有一套，就是很多人在高手在指点他，不动手并不代表他不知道，中国人最可怕最牛逼的就在这儿，我不动手，我只是看着你，时候不到，时候到了肯定动手，他可能是没腾出来的时间，他可能是根据这个轻重缓急，他现在还没腾出时间解决这个问题，
鬼谷之人也不断。
如果是往上，你像这些知识的整合，你像概率的问题，就是经历的问题，包括鬼谷，再包括奇门遁，如果最后肯定，我相信肯定能整合到一起去，因为我理解这个世界是肯定是从一点发出去，从一点发出去，就是发出去以后就各种各样的形态都出来。
关键是什么情况呢？你根据这个哲学推导，你也能推导。所有的事物来到这儿了，它一定有一个出发点。
嗯，是是。
有一个出发点的话，你通过这个冲过这个当下所在的地方回溯，
嗯，
只要你有这个本事往回溯，
嗯，
那么就一定会知道这个，
嗯，
它的来处在哪里。
嗯，
就按照哲学思想去推导，就一定知道。
嗯，
那么呢，根据我们这个对常识的判断，你知道了现在的这个位置，你计算出它的这个行进方向，也可以知道它的结局，这是定下来的。
嗯，
我们打个比方，为什么我们无法去 确切的知道以后很多很多事情，
嗯，
就是因为我们的常量没有掌握，
嗯，
比方说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就是我们常识的常量掌握的，
嗯，
掌握的最好的就是太阳东升西落，
是
吧？
是常识的。
那我们就知道了，明天早上7点太阳从东边出来，
嗯，
我现在开始做预测了，
对，
我现在已经在做预测了，
嗯，
我告诉你了，
对对，
明天早上太阳7点从这边出来啊，5点从西边落下了，这是我做的预言，你去看准不准？
肯定准，
是吧？那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常识常量啊，我知道，
嗯，
万无一失，
嗯，
那么。也就是那你对以后事物的预测为什么你不行呢？因为我没那个本事掌握这个常识常量啊。
对，
我要有这个本事的话，我就 OK 了，没问题了，
嗯，
那么就是所有的轻罪啊，所有的东西都是不过为了掌握这个相互延伸的这个常识常量，
嗯，
一种方式，一种方法，一种技能，就这点事儿。
对，就和那个数学里面那个公理定理一样，掌握了公理定理，什么变化都能动，
因为它总因为终将，因为如果人的这个选择的话，人为选择可能是有无尽种，是吧？有无数次，无数种，但是选择你必须要实现一种，
嗯，
选择是有无数的，
是，
但是你实现的，比方说，如果选择是无数，但实现的时候，过程当中也是无数的，那麻烦了。那就这真没法搞，
对，
但它有个什么，你实现只有一条通道，
嗯，
就是你只有把一种可能变成现实，
嗯，对，
那么就现在我们就知道，我抓住它能变成一种可能的现实就行了，
对，
那么根据天地之间的一个状态和人的情绪，
嗯，
你哪里去跑？我不认为你能跑得了，而且我认为你的选择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你的选择是极其被严苛的条件所控制，
嗯，
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话，你别无选择，
嗯，
哪有的选啊？我们计算计算天，计算计算地，再计算计算你只有一招，只有这一个选择。后来一算就是投降，
嗯，
是吧？我们看一看，计算计算天时，冬天了，城里面也没粮食；计算计算地理，四周被围了，再计算计算你，人心离德啊，知道了，你只有一个结局，或死或降，是吧？然后你出来之后，你现在给我打仗，我就跟你说一句话，两军交战，或战或走，你或者跟我打，你或战或者你逃，是吧？你打不过你就逃，你不能战不能走，你就应降应死，你选吗？你就这两条路，你选吗？或者是你投降。投降的话呢，杀不杀你我说了算，
嗯，
或者是你就选择你自杀，反正你的结局就这么定了，
嗯，
你还有的选啊，你没得选，我没看出来你有任何选择的余地，那我真没看出来。
是，这些东西你其实聊起来真挺有意思的。我有个终极的想法是吧？你看现在这个佛家这个东西有成大事的很多，因为而且他写在外面，他成果很多，那很多人作画，包括他那个，我觉得也是，包括开天眼，包括他那个念佛经念到最后，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走，什么时候去，我觉得是真的，就是这一门这个法门下去以后，他真的研究这个透了。
你涉及到宗教的话题呢，我一概不评论，
嗯，
因为。知之为不知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啊，不懂啊。
那个，我不是说研究，不是说研究他的成果，我是说，我如果通过这个反照一下这个镜子，
咱们就说开天眼这个事儿，
嗯。
我认为我们学清净点是所属于开天眼，
嗯，
也就是说，我们可能看到不同的，从不同的角度看事物，
嗯，
别人想不到的东西我们看到，
嗯，
别人看不到的东西我们看到，你告诉我们是不是多了一双眼？
是。
我认为开天眼的角度是应该是这样的，
嗯，
并不是认为，我甚至我认为说真有这么一个天眼能看见什么什么灵异现象或者怎么的，我就觉得那个我就不大接受了，因为你那属于是特异功能的反应，
对对，
我对特异功能的反应是这样子的，反对特异功能，
嗯，
如果你说特异功能的话，那么人人都应该有，你不能，你不应该有一个特异的这么一个限制。比方说特异功能，比方说这个能经过这个学习啊，人通过后天的学习可以达到这种能力，那可以。
嗯。
但你说我就有这个本事，就可以开天眼，你不行。
嗯。
坚决反对。
嗯。对。
打个比方，咱们就说吧，就说这个孟子说的这个"人之初，性本善"，是不是啊？孟子说的"性本论"，那我还是说那句话，那我不跟我。这两个学派所说的人性恶和人性论是吧？
嗯，不讨论。
我说不讨论，完全可以讨论，完全可以定下来。
嗯，
你说墨家的，你说的，你说人性论、人性恶没问题，我接受。
嗯，
你儒家的，你说这孟子说的人性善，我也能接受。
嗯，
但是你如果这么说，你说人有一部分是恶的，有一部分是善的，那不行，这我就反对了。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你说人性恶，那比方说西方的天主教就直接就是人就是本性恶的，人有原罪，生出来人全有原罪，只有是信了神之后，你才能怎么怎么样，救赎怎么怎么样，那是不是人性恶了呢？没有问题，我可以认可你这个，没有问题。但你说有一部分人是人性恶的，我这部分人是人性善的，你他妈的太他妈不讲了，那我就要骂你了。
嗯，
那你就给我扯了，你凭啥？
凭什么划分这个东西？
那不你就不属于说种族论出来了吗？
啊，
我比你优越吗？
对，
那不精神贵族出来了吗？
是，
那怎么可以呢？你说全世界的人全一样啊，人性恶啊，可以，没问题。你说全世界人全都是人性善的，没有问题 ，OK。
嗯，对，这样是。
那是不行的。
对。
所以说，你从这个反过来看这个特异功能这个事儿，
那就不太成立了。那个不能成立了，就都是人，基底是一样，他有。
所以说，你说你被骗。你是不是头脑不好？
嗯，
不骗你骗谁？你是不是脑袋不好？
对。
我会不会被骗？你说你有特异功能，我就斜眼就瞅着你。
嗯。
怎么的？你是怀胎三年哪吒出来的？你妈怀着你三年生下来，那我相信。说你妈怀胎十个月撑下来的。
都一样。
对你，或者是你告诉我，我从来吃饭不拉屎。
嗯。
你把那屁股拿出来看我，你没有肛门，我相信你，你确实有特异功能。剩下的这些东西，你说你吃饭拉屎，吃饭睡觉，然后你躺在床上也打呼噜，最后你跟我说你有特异功能，你到我这你就找死，真的，我会给你搏得体无完肤。
嗯，对，
是吧？然后你没事，你说你我会出马，啊，可以沟通灵界，你给我点钱，我就给你破灾，你他妈吹牛逼。
嗯，
你有那两下，你有那两下，你早厉害了，你早隐居了，你早不出来了。那么我说的开天眼，就是通过奇门遁甲的关键性的一种培育、一种培养、一种术法道观的一种认同感，一种感应。我们所说的感应是什么？是以术法的一种呼应，就是掌握成功。
嗯。
然后你从一个其他的角度去看，就提供多个角度去看一个事物。
嗯。
比方说我们看人，以前看人的话，你不会看的。人家说啥你相信啥，那么我们通过情义取用去判断的，对吧？
这个角度，
我们看待这个事物的发展，我们去看从官禄财帛刀兵业力事变这十个体系去看它，
去刻画它，
对吧？我们看天地，我们就用车马衣冠阵势去看它，哎，提供这么一套方法，我们有了一个方法论，有一个哲学观。是不是？那么这种架构下的话，我认为你是开了天眼了。引号，我们可以把它换成其他的词，比方说观念啊，你有了其他的观念，有更优越的观念，智慧啊，这个撇开这个迷信主义的这些东西，叫智慧啊，这个东西你也属于开天眼了， 但是你说我马王爷奔儿，我就在这有一个眼，你们看不见，但我全能看见。你只能糊弄糊弄那些没读过书的。
后面还是有东西支撑，必须得有东西支撑，没有东西支撑，扯淡的东西。
佛家那些东西不过是通过修行，通过自我的内敛，得到了内心那种平静，我们叫做法。然后就你法师啊，你得了法，你有这套法门。不是他改变了内外部世界，而是他改变了他自己的内部世界。你跟他在一起相处，你会感觉很舒服。他那种行云流水的那种感觉。啊，他那种外在所散发那种宁静的那种静谧的那种气息。你看我最早的那朋友圈，我参加的那个耐静法师的那个圆寂大会。一个月之前在徐州，一个月之前给我打电话，都成吉大师，我要走喽，你能不能来呀？我说你什么时候啊？他说我一个月之后要圆寂哦。我们就去了，那耐静法师，我们就在那等着参加他圆寂礼呢。坐花了啊，我那一坐，第二天没了。是他通过这个叫做眼耳口鼻身意，色相声味触法整个的一个内敛，而达到了天人合一的那种状态。他知道了一些东西，但不是说开了天眼，而是内得法。你跟他在一起相处非常的宁静，他不说话，他仿佛说了很多话。我们都是俗人，必须得说话去表达。你觉得看看着他挺好，但人家往那一坐，你跟他在一起相处就很平静。然后这个沉宗暮鼓的，他梆没事敲一声木鱼，你就知道他想透一件事儿。
是，这个东西，哎呀，
他就是这样的。他反正也不吱声了，你也在那，你就静听着，也没有什么这个喧哗的嘈杂的，他就是那个他有一个庭院，这个竹林是什么？竹林里面哗哗有竹子的声音。很宁静的天地的声音，那庄子不写了吗？说天籁，
天籁，
那就叫天籁，还有地籁，还有人籁，天地人三籁之一。
哦，
啊，你听到天籁之一，没事的时候，耐静法师想想，眼睛也不睁，拿起梆敲一下门，你往那一放，你就跟他在一起，你就特别有，他肯定是想明白什么事儿了。梆又来一下，我说你今天敲了三遍木鱼，他说我不记得了。
啊，他不记得了。
好朋友，那木鱼梆梆梆敲下来，那他你就有所得，你不知道他得什么，但你高兴，你觉得他内心的宁静，你仿佛被他所感染了。但是你说你得到啥？你啥也没得到，但你高兴。你说你这不是就跟我们学奇门遁甲的似的。我们看了课时课，好像什么都没得到什么了。说今天是从天上掉2万块钱，然后地上捡了2万块钱，没有啊，但我们高兴。你说的要发喜是吧？
发喜发喜。
那你说你看着那镜梆梆敲两声木鱼，我们也高兴。为啥呀？认识那人性那时候通透是善的，你愿意就觉得谁得都一样。他得就跟我得一样，叫楚人施工，楚人得之。有人丢了个弓，他是楚人，说啊丢了弓，哎说不错呀，无所谓，我这个弓丢在楚国，反正楚也是楚国，楚人来讲，楚人捡，没丢到别国家，人情，说你这个境界还不够高，你应该说楚人施工，天下人得之，人不都一样的吗？何必分国家分国界呢？你是这种感觉，很宁静，你可以跟他坐一下午，可能一句话都不用讲。
也很好
、吃饭的时候也不吱声，一叠豆子，俩馒头，不像有些和尚吃的肥头大耳。你看一下那朋友圈，那天法师很瘦，我第一条朋友圈，很瘦很瘦的。
看来大家伙追求的东西都是一样的，我可能我的表示方式就是叫法喜，不是别人表示方式就表示方式不一样，但是最终就是师傅你说那个幸福。不同概念表，最终叫鬼谷子啊什么，可 可能都会回到这个心灵上的原理，这幸福感就追求这一口幸福感。
人金钱，人金钱是填不满的，没有用。
对，金钱肯定是填不满。
我今天我昨天问你们，你肯定不缺钱，
是
对吧？你老婆那么能干，你肯定不缺钱。那么你现在想想，有些时候，你可以问回家问问你的老婆，金钱有时候对他来说，他会患得患失。
嗯。
你就贬值了，他遭罪。
嗯。
房价
多挣点儿，明天少挣点儿。
房价跌了，他会跟着起落。觉都睡不着，金钱怎么能给人带来？金钱给人带来的快乐太浅薄了，太浅薄了。我还是跟你说，我刚才给你算了一笔账是吧？
嗯。
你看我哪一个东西在赚钱，不在赔钱，都是我之前的底子再往里扔。金钱如果能给人带来满足和快乐，我把这些钱拢一拢，还可以养老去。
对，找个地方随便
就花去吧，
花吧。
所以说不现实。财富可能给人带来安全感，但安全感与幸福不划等号。
嗯。
人追求东西复杂了。
嗯。
使命感、归宿感、这个责任感，还有这个情感、义感，多了，它是一个综合复合体。
啊。
单单是一个安全，人是永远无法满足。安全非常简单，给你建一个堡垒，上面架上五挺机关枪，来一个直升机，100个保安，就告诉你了，你绝对不会受到侵犯。在这个堡垒，你就是国王，但你不能出去，3天你就疯了。
是不是可能我们追求的东西，那个词儿不知道能不能概括，就体悟。悟到一个东西，就会发出砰的一个鼓一下，心中泛起丝丝。
最终还是情谊，就跟耐静一样，他所追求情谊，他和佛祖之间追求情谊。
谁？
天耐静法师。
哦。
他的这个情谊，比方说他邀请我去参加的是这个他的这个葬礼。
啊。
他也是一种情谊。
是。
你来不来无所谓。你不来他也不少一块肉，
嗯，
不来他也得担心，
是，
你来了他也不会欢喜，
嗯，
他本来就是欢喜的，
嗯，
本来他就是满足的，你爱来不来，
行，
来了反正他也不说话，
嗯，他也不说话，
不说话，来了就点点头，
嗯，
你是不是他朋友呢？不好说，我看未必。未必我在他的心目中未必超过他世院的一颗竹子，或者是天地的一颗虫子，未必，或者一片落叶，在他的心目当中未必啊，这个，所以说你千万不要自视过高，你不然你会失望的。甚至他碟子里那碟黄豆，我估计我不会比那碟豆子重多少。或者那碟豆子当中的某一颗豆子重多少，我觉得
是吧？还是哎呀，我觉得你这传承就一直这么坚决，肯定是你看到了很多高手，就像你说那个什么耐静法师，包括这那个有什么鬼谷子。
那我今天我昨天给你看了我的这个肘部的这个，
我看到了，
发现了，那你就觉得是高手了，就很简单。
嗯，不是我看到了就明白了。然后你看到鬼谷耐静，就觉得就看到了，就明白了，
就不需要你说你在什么过多的这些语言啊加持，你就走下去了。
明白，知道这个东西是。
你跟这些俗人的话，你跟这些俗人的话走一走的话，就像昨天，这个，你觉得一句话你都不想废话，因为两个世界的人。您赶紧的，对吧？你有什么要求，您赶紧的。
对，赶紧把它了了。
哎，对，你赶紧的，你就有你，但说无妨，赶紧。
嗯。
为啥呢？就是频率不同。
是
吧？频率不同。我跟你废什么话？我叫对牛弹琴，
对
吧？不需要废话。
是。
你想不明白，是因为你见识少，就这么一点简单。
对。
对，
就是你，还是我昨天我跟你说的嘛，叫浅见识浅薄，你跟见识浅薄的人，你有什么计较的？还是就是那个《逍遥游》里面的嘛，一个龟误入到这个井里面了，青蛙在那显，你看我这做的多好，这片天还有鸟儿飞，如何如何？那龟听完之后，你知不知道大海？什么叫大海？
嗯，
啊，一望无际。
嗯，
波涛涌起来，铺天盖地，全天下的水汇聚，下十天时间，大海不涨一分。
嗯，
干旱十年，大海不减一滴。
嗯，
那青蛙他就傻了啊，还这样子的，懵了。就跟我刚才给你讲那个，听到那个鬼谷门派这个东西，你就懵了。
我懵了，我这挺触动我的这事儿。
懵了。
这是，哎，这更能佐证昨天我说那个我马云他那个研究阿里云那个，他可能真的是见识真的是就高一个档次了。
人的信念
不在一个维度上。
人的信念是来自于见识。
嗯，是，他见到了，就是。是吧？就是你确实见到了鬼谷子这些东西，哇！我就相信。但是你这些话吧，跟不同频道的人说吧，他觉得那扯什么的人，瞎说的人。
那我也不跟你废话，还关键是。
对。这是频率不一样。知道了知道这些东西，反而变得谦虚了，反而觉得啊，这都是高手。自己看了掂量自己这些东西。
这个世界高手不多，真的高手。甚至从某种意义来讲的话，互联网所有发出来的这些东西，都不是真正高手，真是不开口的。
嗯，
所以我们叫做开口是银，闭口是金。
嗯，
你看鬼谷真正的传人，他不会出来的。
嗯，
他们不需要这个。
嗯，厉害。
三年前我出来的时候我就说了，刀口，对吧？你也是通过这个视频，
我是通过这个视频，
这个视频
触动了我，
对吧？
记得。就这一个视频，
不是刀口啊，你自己看看是不是刀口。我现在
这不是这个，
是不是刀口活？
是。这个、
你觉得这个奇门遁甲是什么刀口？是因为你见识不够，你层次不到，你的学识什么都不到位，你学的那个东西《九宫格智力游戏》，当然不是刀口活了，玩那能一样？
这真刀真枪的干了。我没看见之前，我不太理解这个奇门遁甲，到底就是没见识过它真正威力。见到你这个东西，我知道它真正威力。这也不是说轻易的出手的。
对啊，他说，你说像，那、哎、有什么东西，有个什么号、啊，叫什么神棍局啊？
啊。
到处说这个风水楼盘风水不好，那个楼盘风水不好，真正懂风水的会讲这些话吗？你给我多少钱？我跟你讲一句啊，绕着你走。
他知道，就真正懂的人，他会看到，他会做一步看三步，他明白他说出来带来的一系列后果。
再一个就是真正看明白就不说话了。
对。
你说出来一定是你不懂。
嗯。
风水能这么看吗？别人没来请你指指点点，世界上还有这样的搞风水的？
嗯。
明显的博人眼球。中国人太浮躁了，这些东西他能几两劝进去。那从某种意义上讲的话，就是我们网上发的这些东西，但是你会看着非常的散乱。
嗯。
你想在其中找出蛛丝马迹来，你只能叫做什么？我们叫做隐隐绰绰，悟悟隐隐，明晰要晰那种去观看的，你也不得其法。我说白了。
对。
也从某种意义来讲，我们这些东西是，但是我们传的就是在市面上，你在网上看的这些东西，那还不是真。谁有真东西会这么放？是不是？
是。
那么大家就说你想去自学它，没有可能。
觉得没有引导出来，这个东西没有引导是不可能学会的。
所以说我跟你说，所有网上这些东西，包括我们的袁天罡奇门遁甲。所以我们能发出来的这些东西都是一个什么，说句不好听话，都是一个门户的东西，
基础非常基础的东西。
即使我讲发啥，我把发啥发出来，那你也一定要记住，它这里面有更深的东西。
嗯，
不讲，你就缺这一块就白扯，没用。
对对。
但是，我说句实在，某种意义上讲的话，人嘛，对奇门遁甲总是太神秘了。我们要做的就是怎么算上它的，别鬼鬼神神的，今儿要出马，明儿要求仙的。没那本事，
我也觉得挺神秘的，
是吧？你没那本事。现在你觉得还神秘吗？
现在我觉得慢慢入。
对啊，那哪吒你不看到了吗？就天地人，你不都看明白了吗？对不对？还有什么可？就这么个东西，三头六面，镜中人、镜中反身、阴阳人，就这么一个核心体系，在做发杀，车马一驾，那叫车马一驾，是不是？合势头，就出来了，天地人三盘一合。有些东西你没看到，是因为你真没准备好，真没准备好。
这不今天来了就看到了一些东西，就触动了。可能明天再来的时候，再积淀一段时间，再过来的时候，又会有个
对新阶的，就跟那个善大道长似的。你就不是那个两天下雨了，他不跟你聊，跟你聊的话，你不到那个层次的话，你以为他不扯吗？待着没事儿干吗？不
是，是。
你能理解吗？你明天要卖菜，你说这人啊，真疯啊，
嗯，
是不是？北京人讲话是吧？哎，这疯啊，
对对对，
是吧？背着刀到处卖，哎，还不收钱，
啊，还不收钱，
这不扯吗？这个，因为你惦记着你那两筐菜没带，明白吗？不是同一个层次的。
虽然说都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但是频率却不一样。
你还有你两筐菜没卖，还有牛没跑，你怎么能理解他？
是我都没体会这个出生感，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肯定会很奇妙，因为我在这个就有一点点小小体悟的时候，
嗯。
那种感觉就非常
行。